你在收听的是有亮点的 podcast， 我是洪耀，
我是赵贤。
赵贤，我们今天来到第三集啦。
哇，也太快了吧。
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就是有一种刚做的那种兴奋感，所以就每隔两天就录一次，
还在三分钟内那个热度。
三分钟内看这个三分钟可以几长。但无论如何呢，非常谢谢就是有收听也给我们这个机会尝试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啦，然后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留言，其实我们都有去看，好像很多，其实也才一个三个，一个四个，
也有七个吗？
也有七个啦，也是算不错了哈。Engagement 算是蛮高的。Anyway 啊，如果你在收听这个节目的话呢，也欢迎你，就是可以给我们五星好评，然后也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有好多朋友就有私信我说，Apple Podcast 有吗？其实 Apple Podcast 已经是上线了，所以如果你是在 Spotify 听，那其实你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那边找到。如果你的收听习惯本来就是 Apple Podcast 的话呢，也可以在那边听。好，我们就要带完这个 admin 的部分，那我们今天要来聊什么呢？赵贤，
我们今天来聊的是死亡笔记。
OK， 我们就是要来聊在成品厂的这一场 open debate。 那成品厂的 open debate 呢，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个阿洛以非常微差的这个票数，那其实是两个阿洛跟宾友的票数都同时减少了，因为其实夜已深那个时候然后就有些人已经离开了嘛。那你对那场比赛的那个想法是什么？
我觉得首先如果讲外在的话，就是那一场体验还蛮特别的，就是在成品里边，然后有很多人，就坐着的人是坐满的，旁边还站着非常多的人。
是是是，
我就觉得蛮可以用欣慰这个词吗？我就讲我们办到那么多场，然后第一次在成品坐，然后有很多人围观，然后因为他们是从头到尾站在旁边的，当然他们没有投票权啊，他们并没有投票，
对对对，
他们没有举牌，可是是站在那边听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样子。哇，我觉得他们也不容易啊。
真的不容易。而且我记得那一场之后的下一场就是在 Rumah Adam 嘛，就有人表示说他是因为看了成品场，就是那种真的是路过那一种，然后他就决定要报名下一场。所以成品这个地方我们会再去的，虽然他给我们的钱不多，但是我真的是觉得他地段美啦，地段美真的是有助于我们这个推广 Open Debate 给更多的所谓的非辩论圈的人大众看到说这个辩论的魅力。那我们把这个焦点拉回来，可是有一点我还是要吐槽一下，就是成品场那一天哦，就是打辩论打到一半的时候，就突然间楼下有一个好像是模特
秀，
对，所以超级吵的。然后可是我觉得那天的主持人杰阳的反应也是超好笑，他就是反正就是有各种调侃啦，什么我在公布成绩的时候后面还有背景音乐啊，这个很难跟大家叙事是一个怎么样的好笑的一个场景，但是就是很有趣的就对了。
的确是有趣啊，但希望下一次不会再有那么有趣的场景出现。
好，那我们就聊一下那个比赛嘛。那比赛其实就是如果你捡到一本死亡笔记，你应该利用它还是销毁它。那刚有稍微讲一下最终成绩是阿洛赢，那你对这个成绩你是怎么看的呢？
我个人觉得其实因为 Lock 在打的是在讲这自由意志嘛，就是你如果捡到死亡笔记的话，你用它才能够彰显自由意志。对我来讲这个事情可能第一次听的话会非常的兴奋啊，哇，还有这种角度可以切入。可是因为其实我们也看过其他人那么的打过这样子的架构，那可能对我们来讲那个新鲜感就比较淡一点点。
是，那可能要讲一下 Lock 其实他的那个论点是什么。基本上他是有说当你捡到一本死亡笔记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死亡笔记是有死神的嘛，在那个漫画的设定当中，也就是说其实人的寿命本来就是有限的，然后在那个死亡笔记的那个 setting 当中，就是那个死神把死亡笔记丢去人间，然后让人重新掌握这个定义自己什么时候会死的权利。只是说他不是让每一个人啦，是让一个可能一个神人这样的概念，或是一个超人这样的概念，
然后在这个辩题当中就是你
对，就是你啦，所以就你就是那个可以说是新神吧。但是阿洛想要表达就是本来这个世界就是很宿命的，就是由死神决定你这个什么时候死，然后你所有的努力啊，包括你努力健身啊，努力减肥啊，努力控制你的三餐营养啊，都不会有任何的效果。在这样子的情况当中，他觉得你必须用它，因为用它的话才能够把命运夺回自己的手中啊。当然这个词呢在他的这个解释当中就叫做自由意志的展现。但是其实我在台下听的时候，我 我很害怕嘞，老实说。
怎么说？
现场的时候，因为那天我跟你都是工作人员嘛，
嗯哼，
就是我会觉得，这个词很远离大家，
嗯哼，
就是觉得比起可能我们有一些场次，它其实会举很多生活类的一些议题、嗯、或是一些例子，像我们谈一些可能长生不老，他就聊到很切身的嘛，嗯嗯，就是亲人离世啊，时间不够用啊等等的问题，
嗯，
但是一谈到自由意志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用的时候，
这四个字可能在一般人的生活当中是完全不会出现的。
对，但是我们可能也不要这样自视过高啊。我有的时候在想，总是觉得自己很像特别高，是不是？其实也不尽然呢，可能有一些，因为其实好多观众他们的反应或是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会说死亡笔记那场很惊艳嘛、
嗯、
那我觉得那一场比赛如果要说有经验的话，就是这个角度或是它上升到可能哲学层次的讨论让它经验嘛，对不对？
嗯，但可能对于某一些人来讲的话，他就跟他期待有些不一样啊，可以这样讲、就是可能他会希望更多的跟他生活有关。你去到自由意志就好像跟我的生活是很脱节的、嗯、为什么要听你说自由意志？我明明是想要听一个漫画、一个死亡笔记、一个脑洞题，然后你给我说自由意志，有一些人可能就有那么这样的感受。
对，我觉得这边也可以做一个调查，就大家是其实是可以接受谈这种很抽空的一个辩题的嘛，就是他直接跟你上到这个、
搞不好你问这个问题也是很抽空一下，大家没有听完完整的也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没有，我就这个会不会觉得只是就听到这个词然后就往那种哲学层次探讨、嗯、大家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还是更多这个生活层面啊、
嗯、
这是我就问大家的一个话题、
yeah, 就我觉得更加具体，把这个问题弄得更具体化一点，就是因为你自由意志这件事情、
嗯、
或者死亡笔记能够彰显自由意志这件事情，它跟我们生活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听完这场比赛对我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变，当然我会有一个更新的想法、有趣的想法，可是对我生活是没有任何连接的。就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好像、
哦、
可是你有用到，
可是你来 Open Debate 你会期待对你人生有注意吗？
可能有些人会这样子觉得。
OK OK、我的话我会觉得有时候
娱乐就好了，
就是有的时候我读书也好，还是我做什么事情都好，就是尤其是喜欢看书。看书其实我喜欢的阅读方向，我是读了一段时间的书之后，发现说，因为每个人的癖好不一样，
嗯、
很像我的一个读书节目的 partner 叫达叔、
嗯，
他就很喜欢读历史，然后他就很喜欢那种悲壮的那种感觉，就是可能丘吉尔啊、二战的时候怎么对抗啊那种感觉。然后我自己本身就是会喜欢看一些新的东西，很像激进市场Glenn Will 怎么样去讲、嗯、这个社会可以有怎么样的一些新型的改变，什么平方投票法 或者是那个所有的财产交给公有来避免说有人独霸财产啊等等，就是
还有那个要考试才能够投票那个
啊，考试投票那个是反民主的那一本书、嗯、就是有很多对于社会的新的想象，对我来说是很有魅力的东西、
嗯、可是就是、嗯，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啊、
对对，
就我们之前在我们的问卷调查，我们的回馈表当中也有一个题目问题嘛、就是讲你是比较希望有启发还是有趣。
是，
我一开始我在设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以为大家大部分都会说要有趣、
嗯、
但其实还相当大部分的是
有启发，对不对？
启发的，可能来的人听到辩论想要来的本来就是希望被启发。
我觉得确实、欸、就是来辩论的人很像有一份可能去看脱口秀不一样的期待，
嗯，
他希望说你的点有一些些的不同。那我觉得可能死亡笔记那场、
嗯、
他好的地方就是他有一个这样的框架，因为传统上论点的打法就是如果有死亡笔记我就可以拿来用做很多好的东西、
嗯、
比如说就可以杀掉坏人啊、嗯、或是其实包括阿洛其实那场也有讲，就是说那如果有一个人他已经是植物人了，他已经是肯定是一直昏迷了，那我可以用死亡笔记去写、哦、他会会站起来抱他的家人啊，然后好好的告别、哦、就会离开，也是有讲啦。但是他更多的时候他就是形塑那个世界观，有笔记意味着什么的世界观、
嗯、
然后讲当你使用它的时候你就是打破宿命这件事情、
嗯
啊、基本上他的论点很多时候全场其实基本上是在谈这件事情、
嗯、
那场比赛有好有不好，但是如果说我自己的偏向的话，我会觉得太旧自由意志的铺陈、
嗯、
讲太多了，因为我们其实很多环节我自己做辩手的时候，我一个自己的习惯是 我每一轮都会尽可能的从这个辩题当中去找不同的角度切入啊，这是我的做法啦，不知道你怎么看，就是你喜欢哪一种，你自己打的话你会怎么样？
我觉得首先我会觉得我要讲一些给人家没有听过的东西，然后我对于自由意志这个部分的阐述、
okay.
我觉得很考那个人的辩手的论述能力、然后可能我在这方面，当然我要挑战自己，可以，我可能会尝试了、但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讲一些比较实的东西、
okay.
就是比如说我会讲恐怖平衡的理论、
嗯、
就是虽然说你要讲我们用这个死亡笔记可能会变坏人啊，怎么样怎样怎样、
okay.
我们不要做坏人，不要杀别人之类这样的东西
okay, 就是
要销毁那个理由嘛。
好，
但其实我们当然可以确保我们销毁了过后那就没有这样死亡笔记，但万一有另外一本死亡笔记出现呢
OK 确实在死亡笔记的漫画当中是有不止一本死亡笔记的、
So 就是为什么就有点像是核子弹啊、核子武器啊、
okay.
就你说我是美国我有核子武器，你说我要销毁完我全部的核弹头吗？不可能嘛、
okay.
因为毕竟其他国家也有核弹头嘛，有核子武器嘛、那要这样子去让世界会比较平衡一点点，那就引述到一个词叫做恐怖平衡、
okay.
就你有核子武器、我有核子武器，那大家都知道对方有毁灭自己的力量之后就可能会稍微的克制一点点
OK、所以你要利用那个死亡笔记你要留在身边，是因为要对付另一个有死亡笔记的人、
假设有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可能够制衡他。
哇，你这个角度挺不错的，
一个戴高帽
我是没有想过，我是真的没有想过、我们都一直在讲正方，要不也谈一下这个兵友的表现。我先讲一个很 roughly 的讲法、希望兵友不要生气我觉得兵友那场比赛我的评价是他有一点太陷进去打了、就因为我们做 open debate 其实我们在辩手圈当中有一直强调一个概念，是我们不是竞技辩论，我们不是来赢的、我们只是来表演的、所以展现自己的论点是更好的，多过去跳进对方的框架当中去救、某种意义上我会觉得这场比赛就打自由的意思其实兵友也是有贡献一次啊，当然这个是好还是坏是因人而异、但是你跟他比较熟嘛，对不对、你也是比较清楚他的一些点
有啦，因为我们都是有做事前的一些讨论嘛
okay,
然后有听过他的一些讲法，然后我个人觉得像你讲的他陷进去了，可能他、他太想赢 lock
对啊，就是他那个胜负心太重了
那太想要再 lock 的东西去反驳他赢他，然后去证明自己更强这样可能
是
但其实他其实有一些点我觉得很可惜没有讲出来、就是比如说我跟他讨论的时候有提到，就是其实死亡笔记就像是一个隔着屏幕的一件事情，他就让你隔着，让你跟那个死的人，就是你杀那个人、
okay.
有隔着一个鸿沟这样、所以你不会感觉到你杀了人，而这样子的这种感觉会让你不断的越陷越深
OK。
然后我举个例，我自己本身会讲的一些引用一些例子是，其实如果我们去看，我看过人家这样讲啊，就是在战场上面死的人哦，
是
大部分是在流，就是那种子弹不是针对他这样开的，
对对对，
就是
哦，我知道你讲什么，我、sorry 我忍不住、
比较清晰的讲一讲，
忍不住插嘴了，因为这是一本书叫《仁慈》讲的
哦，是哦，
啊，就是人性，他论证是人性本善、然后他讲说，其实战场上直面看着对方开枪的很少的，大部分的死伤都是空军炸下来，很多其实大部分的那种陆战啊，他去。我就不去说他哪里调查而来了、但这是一本很红的书，可能你也会有听过、
对，可能我是听着你的 podcast 听到的，
哎，这个给戴高帽、
但是当然我不懂这种东西确他人数讲对比啊、数据有没有统计分析过，
是，
但如果这是真的，那如果连士兵这种被训练来要杀人的一种职业、都会面对这另外一个人类的时候会没有办法下手，那更不用谈我们这些生活在可能大家都生活在城市，其实你要说杀一只鸡我们都不敢、那这样子对我们来讲，在一般上来讲我们杀人是不可能的事情，就算是那个人是、是歹徒我们也不敢做、但是如果有了死亡笔记，他就像是把这个人隔开了，就有点像是你用刀你不敢杀他，那如果有个按钮、单纯按一个按钮可以让他死，你似乎就会按下这个按钮、它会让到我们越来越对杀人这件事情脱敏，那我们就会越来越残忍。那这个事情是不是讲离距离我们很遥远呢？其实未必，这种事情就在网络上面常常一直在发生、就是我们在日常见面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对另外一个人那么尖酸刻薄的 指责还是批评还是怎么样的。
嗯，
可是在网络上面，因为隔着屏幕用键盘敲打出来，就会呈现这样子的样貌。
嗯
啊，所以反过来，其实死亡笔这件事情，可能在现实当中的一些借鉴意义，可能就是提醒大家，这个文字是有力量的。
嗯，
文字可能就像 一本死亡笔记
哦，
不要轻易的用。
Literally， 文字是有力量的，啊、是可以杀人的。
可是你用笑你在笑着讲这段话，好像
没有
诡异。
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漂亮的譬喻。
嗯，
我觉得你这个点的好，它倒不是有很新的角度，
嗯，
只是它用一个新的框架去理解死亡笔记。其实死亡笔记就是网络的霸凌者，就是键盘侠，不停的用写字的方法，隔着很远的屏幕这样去伤害人。哎、嗯，也是有启发，也是有启发。
第二顶高帽，我还有两顶帽子。
对了，我的启发点特别低啊，脱口秀他们讲笑点特别低。
OK，
我的启发点特别低。
希望每个观众都像你这样。
对对，这样是好观众的这个象征。好，
那你的话你会怎么样？
我没有什么，我没有什么想法。To be honest，
OK，
我没有很认真的去想过这一题。可以怎么打，但是我觉得给我的一个我不晓得、欸、因为那场之后其实我们当下觉得很像没有把握好、
嗯、哼
对不对，你有那个感觉吗、
啊、对对对，
然后就有说、欸、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之前就是
对这场期待蛮大了、
啊、
就是我们去到成品、
嗯
不大家对成品其实都还有一个怎么说就是
认证的感觉、
啊、对，就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次、然后包括刚才有提到那人流量还蛮高的，
是是，
当时候是星期五的下午傍晚
七
点多七
点钟，
就是大家、大部分人应该还在车龙当中吧，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都有那么多人的在成品的场次，
是是是，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了。
对，但 我的反思就是会不会其实一直谈脑洞题其实很容易就是让大家lost focus、因为有时候脑洞就是跟生活有点远啊，当然它会有另一种娱乐啦，就是新奇，大家有一个思想实验、
我觉得就是一个 trade off 啦，就是、我们一开始我们第一次打脑洞题可能是那个孟婆汤
哦、可是那个很切身啊、那个讲没有喝孟婆汤的你要不要提醒孟婆，
然后还有一些神的铁证，就是我们根据历史的一些记录、就是我们当我们把题目设计到脑洞的时候会引起很多新观众的兴趣，就很多人会想要来看看到底我们会这样子讲，
是是是，
可是当然一直在打脑洞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不管是辩手还是、一些老观众可能就会有一些审美疲劳。
可是我觉得那场它又有点不一样，它很像是因为、它倒不是脑洞的问题，它很像是因为太陷入原著的讨论的问题、就是特别是我觉得宾友是陷进去的，就是他会想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解释一下，
可是其实有观众反馈、就是讲他为什么投冰友，为什么喜欢冰友、就是他很尊重原著、
对，或者是觉得 Lock 这个糟糕的人根本就没有读这个死亡笔记。但 anyway 这就是辩论嘛、就是我觉得我们在收到的 feedback 的时候有时候也是怎么说，就是大家的反馈我们其实都有听、但你要知道我们的状况是第一个观众可能很喜欢，第二个观众就很讨厌、他就是会有两极化、但我们其实一个大原则就是在有趣跟有启发这两个天平当中去做一
个
拿捏啦，
找个平衡点、
是是是， But anyway 成品真的是一个好地方，然后我们也肯定会有机会再次去，
然后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去，那请大家留守我们的 WhatsApp 群组或是我们的 IG。
对对对，不远了、大家这个期待一下、我们很快就会再次回到成品。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就聊到这边好不好，
那请大家给一个五星好评。
OK， 拜拜
拜拜。